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小先知书，今天要看弥迦书。我们已经有下册的讲义，如果还没有拿到小先知书下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
请唱，
帮拿过来。弥迦书第一章一到七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弥迦书第一章，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故家。八到十六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富拉滚于灰尘之中。撒非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兰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玛利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那几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犹大啊，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在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雅杜来。犹大啊，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是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旧约的先知书，因为他们常常不是只是讲那些神的真理的道理，而是会用到也许当时的一些景象，或者大自然的或者社会上的等等，做比喻来表达他们的信息。所以有一些话，像刚刚我们读的那些话，有好几句我自己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可以去查一些注释的资料，我发现其实有许多那些专家们，那些学者，他们也不见得知道那在讲什么。可是有的学者当然会认真的研究，而就会这样告诉你说，有可能那是在讲什么啊？那其实，他们并没有把握，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事，这个并没有延续到这个时代来。然后圣经没有别的地方给我们资料，也没有圣经之外的资料能够提供给我们。当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确认他在讲什么哦。可 可是我发现先知书里面凡是这一类的东西通常都并不影响我们从其中得着的先知的主要的信息，我想那是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讲一点有人认为有可能是什么，可是我并不会每一处经文都这样做，但是我们会更多的讲到先知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弥迦是跟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他被记下来放在圣经里面的信息篇幅蛮短的，只有七章，不像以赛亚有66章，而且他这七章每一章也没有很长哈，所以只有几页而已。比起以赛亚来，我想知道他的人比较少一点啊。无论他的时代或者我们的时代都是这样，对吧？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第一章第一节一起头，先知弥迦在他先知信行的卷首一起头就注记了他服侍的年代是起自犹大王约坦。那几位犹大王是乌西亚，儿子是约坦，然后是亚哈斯，然后西西家，再来就马拉西。那以赛亚也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的卷首也告诉我们他在哪几位犹大王的在位的时候做先知的。但是以赛亚是从乌西亚开始写起，他写的四位君王，弥迦从约坦写起，所以看起来弥迦开始服侍的时间比以赛亚应该稍微晚几年，对吗？以赛亚虽然从乌西亚讲起，可是我们相信可能多半的学者都相信他应该是在乌西亚的晚期才开始做先知，因为乌西亚一共做了52年的王，如果他在不要说早期就是中期的话，那我想以赛亚有可能做了80年的先知，那有可能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可能是在乌西亚的晚期。那就是这样我想弥迦开始做先知的时候，以赛亚应该已经做先知好几年了也就是说当弥迦被神所呼召高牧赋予他先知的职任的时候，以赛亚有可能已经声名在外很多神的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你知道在名人的阴影底下服侍，而且是同样的服侍同样的工作不太容易，对吗？人总会拿你来拿他来跟你相比，拿你来跟他相比你有没有经验过像这样的事情？当年好些年前在台湾有一位年轻的 PK， 什么叫 PK 你知道吗？简称 PK 可以有很多种说法，我在这里讲的是 Pastor's Kids， 就是牧师的孩子们，牧师的儿女。有一位年轻的 PK， 他毕业以后正在迈向职场之际，其实可能还没有毕业，就是还在学校，可是前面很快就要迈向职场。就在那个时期正逢台湾有许多有名的牧师他们的孩子都崛起于江湖的时候，都是一些大教会有名的教会，然后他们的牧师当然也是很有名的牧师，然后他们的儿女你知道吧，过去大概20年来台湾有不少大教会的牧师都把主任牧师的职任交下去，交给他们自己的儿子那这些年轻的一代他们很快就在全职传道人的领域里面做出许多精彩的事工，成为 很有名的青年才俊。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位 PK 就备受压力啊，就很大的压力。我们都会这样嘛，对不对？同侪的压力啊。那他的父亲是一位很好的牧师，景美浸信会的施达雄牧师啊，就给他儿子一个建议。他父亲是这样跟他说的，他说你不要看到别的年轻人做什么，你就也想跟着去做，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方向。有一些事如果你不去做，别的年轻人也可以去做的，可是也有一些事如果你不去做，有可能一般的年轻人不会去做的，甚至不要说一般的年轻人，有可能连一般的牧师传道人可能也做不来的事。所以你自己要找到上帝给你的路线。很好的牧师父亲，对不对？给他儿子这样，他没有说你看人家周神助牧师的儿子怎么样，你要上进一点，他没有这样说。也许有的人知道我在讲谁，景美浸信会的施达雄牧师，他前几年过世了。他的儿子叫做施以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施以诺。他的专职是，他没有成为全时间传道人，他的专职是在精神科的职能治疗，他有这样的学位，也成为这一方面的学者啊。同时他写的，我想到现在他可能已经写了二三十本以上的书吧，有许多本都祝福了许多人，对吗？弥迦也是这样。那如果比起以赛亚，知道他名字的人我想少得多。可是你知道弥迦在他的当代是一位真实的先知，而且有能力的先知。在他之后过了100年，犹大的长老提到他，他们在一个场合里面，他要讲到前人的事情的时候，那几位犹大的长老并没有提到以赛亚，可是他们提到弥迦。提到他侍奉的果效，你知道这个吗？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6章16到19节。今天可能后面一点我们会读到弥迦书里面的一段话，是在当时被那些长老引用的。耶利米书26章16到19节，来，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他们讲的人是耶利米，他们想，有一些人想要杀耶利米。来，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100多年后，耶利米先知耶利米遇见威胁的时候，当时的犹大长老们起来替他说话，他们引用以前的先知的话语，引用之前的故事，他们引用的就是弥迦书3章嘛里面的话啊。而且因此让我们知道弥迦在讲那些话的时候是在西西家王的年间。弥迦书本身除了一开头讲到他在三个君王的年间说预言之外，他里面的预言哪一段是哪一个君王的期间，他并多半都没有提到。可是至少我们知道3章那一段话，就是西安要被耕种像一块田那一段话，是在西西家的 年代说的，而且这些首领他们叙述历史，他们说，他们告诉我们，因着弥迦的话对西西家王带来的影响。你知道，在列王记里面，我们看见西西家后来那样信靠神，而经历了一个特别奇妙的救恩，从亚述大军的威胁底下得到拯救。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有先知以赛亚在旁边帮助他，那里从来没有提到弥迦的名字，所以我说那个时代应该弥迦没有那么有名哈。但是他是一位有真实能力的先知，而且带来真正的果效，所以有可能西西家后来被带向那样艰辛信靠神，因此经历了奇妙的救恩。我想至少弥迦有很大的贡献啊！神借着弥迦所说的预言带来这样的结果，这是这些犹大的长老回顾的时候说的话。也就是说，他们拥有一些历史的资料是没有被放在列王记里面的。对我们也是一样，你不要那么在意你的侍奉，或者你在职场上你的事业，或者是你求学的时候的学业，你是不是像某一些人一样很精彩，或者很丰富，或者你有没有赚很多钱，你出不出名等等。我知道讲这个话很不容易被大家都接受，因为我们实际上遇见的就是那个样子嘛，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要明白这一件事，就是你考上哪个学校、哪一个科系，或者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你做得怎么样，这个都不是人生的终局。不只是有一天我们才要面对我们至终的结局在基督的台前，而且事实上就是连还在世上过的生活，那些经历、那些遭遇都仍然不是最终的结局，对吗？就像那个桂冠诗人吉卜林所说的，他说那些都是骗子啊，无论你成功或者失败啊，如果你能够知道，你能够认出成功跟失败那两个骗子的话，那么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这是吉卜林说的话，在他那一首特别有名的诗里面说的。那一首诗叫 If， 如果。而且不只是这样，你事业的成功也不是衡量价值的关键。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是会很巨大的受这些影响，因为人用这些看我们，这世界是这样看我们，所以他们怎么看，我们怎么表现，当然会影响我们因此过怎么样的生活。因为某一些情况，你不被人家看为是成功的，你就有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比方薪水更高、地位更好的这样子的工作，或者有这样的身份等等，这些当然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始终要记得，我们是一脚踏在这个世上，另外一脚踏在属天的境界里面的一个特别矛盾的一群人。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对吗？所以神还是要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常常让另外一种想法也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啊。所以一方面你会留意怎么样做得成功，像世人所期待的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不时地记得，那些成功并不是衡量价值的关键。 而且那些成功并不意味着会一直成功下去，它不是最终的结局。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就在谈话中间就跟我提到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另外一位同学，不是同班的了，但是算是同学。因为那个同学在学校的期间就特别的有名，他还有很多的成就，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一位后来怎么样，我们怎么都没有听过他的事情。简单说意思就是说，以他在学校那么著名，他应该是现在也应该在事业上是非常有名的哈。我其实没有像他那样看，因为我并不觉得他没有变得很有名就表示他好像没有成就一样哈。因为我们真正的价值不是用那样来衡量的，可是这个世界确实是这样看的。所以如果我们像弥迦一样，你有可能没有以赛亚的才华，你没有摩西的机运，可是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充满了圣灵，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真实的价值的。那个价值迟早会彰显出来，即使有的时候真的在你在世的日子都没有彰显出来，也会在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彰显出来。我们应该相信这一件事。想想看，回顾一下，在弥迦的时代，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一位并没有那么突出的先知会是唯一预言基督将生在何处的人，你知道吧？当东方的博士来到希律的王宫，大希律就问那些祭司长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那些文士法利赛的祭司长们可圣经可熟了，他们马上就直接回答标准答案，在弥迦书五章第二节里面，那个时代还没有分五章二节了。这个你知道吧？基督生在伯利恒，旧约圣经只有一位先知一处的预言提到这一件事，就是弥迦书五章第二节啊。而且你要知道，在新约时代，第一个被引用的旧约的经文就是弥迦书。我应该说被使徒们或者被以色列人引用，因为其实还有别的经文比弥迦书这个五章二节更早一点被引用，但是引用它的都是天使。像在路加福音里面，天使对撒迦利亚施洗约的父亲讲话，或者是对别的玛利亚他们讲话的时候提到，如果有引用圣经，那是天使提到的。如果是人来提到旧约的经文，新约时代最先被引用的就是东方博士的故事弥迦书。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你去查看看，看能不能找出比这个更早一点被以色列人引用的旧约圣经。有些学者认为弥迦书是一卷优美的古诗，我没有很多的认识希伯来文，当然更不容易很多的认识古典的希伯来文，就是圣经时代的希伯来文，所以我无从知道是不是他们讲的是不是对的。但是有一些学者他们确实这样认为，他们觉得弥迦书是一卷优美的古诗，里面的诗句他们形容说很简洁、很优雅、稳静、美丽、精致，他们用好几个词来形容这一卷书。那还有一些学者把弥迦书分成七个段落，那是因为 啊，他有七个地方，先知都呼吁百姓要来听啊。这七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开始的，万民呐、啊，你们都要听，你们都要听。第二个段落从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这一段里面中间还有再重述这样的话，像三章第九节，可是那没有被列为第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是从六章第一节开始的，六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啊。有一些学者就用这三个叫神的百姓或者那些领袖要留心听来做一个段落的开始啊。其实我读弥迦书，我发现他也致力于勉励百姓要看啊。像弥迦书第一章第三节就提到看哪，那些学者都比较注意听，因为学者大概都是像我们传道人讲给人家听，所以我们是在讲，所以当然就希望大家听。可是我跟大家讲过，其实圣经非常注意要我们看的。我想弥迦也是这样，一方面他在这里叫人家要看，看哪、啊，有的学者认为那只是一个语首助词而已，但是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圣经有那么多地方提到看。它确实是要我们留心看的。另外一方面，弥迦在叙述事情的时候，他很会画图。你知道，弥迦的信息经常像绘图一样，你读他的信息就很容易在心中有画面出现。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你会注意到刚刚我们读的第一章的经文，你应该已经可以注意到这一件事。他好像画出图来，让我们看见当时的神的百姓怎么样活在罪恶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这些罪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他也画出图来，让我们知道神会怎么对待他们，还有神的百姓如果悔改归向神，又会是怎么样的光景。而就在这些字里行间当中，弥迦也表达了一件事，描绘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他怎么样看百姓的罪，他怎么样期待他们改变，他们改变也会变成怎么样，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你知道有一些先知是特别容易看见异象的，但以利、以西结、撒迦利亚像这样的先知啊。我从年轻我读圣经，我就觉得显然上帝造人有这样的不同。有的人他们比较容易啊，把浮现在他们心里的东西好像变成像图画似的在他们心里面出现。圣经称这个叫异象，他们可以描绘出一幅图画来，而且常常是动画，不是静止的图画。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好像不需要图画，他们表达的就是直接一些话语啊，一样都被称为神的默示，一样都被称为神的异象，你知道吧？那些没有图画的，只是言语的，一样被称为异象啊。事实上，在箴言里面那句有名的话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紧接着的话提到的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那里在讲到的有异象，是在指着有神的话语的啊，而不是特别指着有图画的。因为 无论用图画表达或者直接用言语表达，都一样在表达神的信息。那我想弥迦显然不是像以西结、撒迦利亚这样的人，经常得着的启示、得着的默示都是用图画来表达的。他不是，因为我的印象中弥迦书全卷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他看见一个异象，好像没有啊。但是他却很懂得、很会用文字来画图，你懂这个吗？我懂一点这个，因为我好像也懂一点这个，怎么样用说话文字来画图。弥迦就像这样，所以我很相信弥迦一样很着重看他，他不只是要人去听，他要人看，因为他所说的许多的话其实是在描绘，是在画出图画来。先知弥迦在他的信息的末了，第七章十八节吧，他说：“有何神像你啊？”这很有趣啊，因为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他用的字不一样，他的名字是这个意思，但是在那里弥迦书七章八节，他实际上用这样的字眼，几个字一起来表达出有何神像你。那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谁像神，谁像神，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可是光看他的名字还有他讲的这一句话，那是在弥迦书他的信息快要结束之前他讲的话，感觉上好像是能够总括他整个的信息一样。所以先知总是呼吁人转向神自己，要我们听他，望向他，要我们思想他，我想应该包括了要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像他。嗯，那是先知的核心信息。所以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也不要偏离这个主轴，不要被里面的一些话，尤其有一些话讲得有点特别，也常常成为传道人学者下功夫在那边论说的一些经文，那些我们要研究，可是你一定不要偏离了这个主轴，就是先知的信息总是不离开这一件事，他呼唤人来听从神，来望向他，来思想他，也来向他。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一章里面有几节的经文，我没有打算逐节的解释，因为有一些经文我刚刚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是他看他上下文他想表达的我们大概知道了。他就是在隶属百姓的罪，像第一章第七节他提到，第一章第七节他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后面这句话一起读：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这句话为什么会提到妓女？这个倒是有不少人大概都有蛮一致的看法的。我自己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双关语啊。一方面，神看百姓拜偶像就像行淫一样，对吧？这是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很容易看到，尤其我们当时在讲何西阿书的时候，多多的提到这一件事。神看百姓离弃他去拜偶像是一种淫乱的行为，所以用妓女来讲。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当时拜偶像的地方，你也可以说已经不是圣殿，而是庙宇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称在那里面做妓女的叫庙妓，那是有不少宗教都有的事情啊。今天有一些拜偶像的地方，他们可能在里面也有一些人有这个淫乱的行为啊， 可是并不是以前的时代有妙计这一件事，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在一些地方还是有的啦，像印度有可能一直到现在还很流行，我不知道在台湾还有没有这样的存在，或者是暗中存在啊。就是人去拜偶像，就常常会跟妓女扯上关系，这个妙计，有一点类似像这样。我们今天拜偶像，我们会去添香油钱，对吗？哦，可那个时代，他们就好像你要现金到拜偶像的地方，他们给你东西的，其中一个就是让你可以跟妙计发生关系，有点像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哦，所以妙计变成这些拜偶像的地方的资金的重要来源。我觉得先知用妓女的顾家来讲，非常有可能就是像这样的双关语，一方面拜偶像本身就是行淫，另外一方面提到妙计。另外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些话让我们看见先知弥迦他是同时做南国跟北国的先知的。你知道小先知书里面有的先知是专门为北国所预言的，像我们之前提到何西阿啊，那可是也有的是专门为南国所预言的，像以赛亚他本来就是专门为南国所预言的，他不是小先知书了，他是大先知书了啊。可是弥迦似乎是两方面都有啊，他也提到北国以色列，也提到南国犹大。可是他的信息里面似乎着重在北国的罪恶跟审判啊，因为他的时代是北国以色列，再过几年就将亡于亚述而且被掳的时代啊，所以就着北国而言，弥迦所处的时代有点像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面对的是南国犹大将亡的时候，所以耶利米神给他的信息并不太呼召百姓悔改，而是跟他们宣告说神的审判已经要来到，借着巴比伦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伏在巴比伦的手下啊。但是弥迦在提到南国犹大的时候不是这样讲的，好像他讲的是南国犹大是受北国的影响，所以他特别呼吁犹大要悔改。比方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他说无法医治，所以他已经没有想要医治他，而是宣告审判降临，然后说严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意思。这跟当时的时局可以相应和，因为北国即将亡国被掳，可是南国犹大也将被亚述践踏成乱堆，可是却要因为西西家的信靠神而得救。后来在弥迦书第五章讲的一些话似乎也指着这个啊。那你提到当神的百姓得蒙拯救的时候，不是依靠世人之功，我们记得西西家得胜亚述纯粹是一个神迹，因为不是他们打仗神特别赐给他们勇力胜过亚述，而是天使自己亲自，就一个天使而已，亲自在一个晚上杀了亚述大军里面的185,000人。所以第二天早上亚述王发现军营里面到处都是死人，他就拔营回去的，就离开犹大，犹大就得蒙拯救。试试看把弥迦的信息跟他的时代稍微接一下哈，我这样讲你有一点概念吧，你自己再去查考一下会更有概念。 好，我们来进入弥迦书第二章。弥迦书第二章一到五节，祸哉那一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六到十三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只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弥迦在这第二章里面继续的叙述百姓的罪，而且宣告神的愤怒跟审判。他提到的好像比较多在提到有一些人会欺压别人，霸占别人的财物，夺去他们的东西等等，而且对老弱妇孺也没有怜悯的心，这些都是违背十诫的话，你知道吧？违背十诫的事情啊。然后先知还提到另外一方面属灵的罪，他们有一些人有责任要传神的道，他们是先知或者祭司，应该传神的道，应该教导神的话语，可他们没有这样，他们不传神正直的道，他们自己也不听神正直的话，却为私己的利益自己编造虚言，说是神说的话。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像这样啊，称那些人是假先知，称他们说的是谎言，称他们说的是那种像是以西结形容像是某墙壁的材料没有泡透的灰，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用什么材料，不是像我们现在水泥，反正那个意思就是他们没有下功夫在这些要抹墙壁的材料上面，所以抹上去以后空有看起来好像很新很漂亮的样子，可是很快就会出问题啊，他们并不坚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神就形容那些假先知说的话就像这样的，他们说的话是人喜欢听的，因为当他们这样说，百姓就会很高兴，就会觉得这个是神借着他们对我说话也带给我祝福，所以他们就很愿意奉献。先知的目的就是这样，这是先知们形容的。你不觉得现在的时代也差不多这样吗？我有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讲，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时代那些被认为是先知的都很受欢迎，只要他们有一个聚会请来的讲员， DM 上面说他是会说预言的，就有很多人去参加。可是那些先知他们常常摆出的架势是像旧约先知那样架势，而不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先知新约时代先知的职事，他们表现的比较像旧约那个时代的样子。可是问题是旧约时代的先知没有一个那样受欢迎的，你知道吗？对吧？旧约的先知一向都是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要招来石头，就会被人家辱骂嘲讽或者是迫害甚至杀害。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好，那弥迦好像用一个讽刺的方式来提到说这些百姓犯这些罪，他们的罪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会去侵夺别人的产业啊。可是因着他们犯这样的罪，有一天他们会失去自己的产业，会有别人夺去他们的份。这是弥迦书第二章提到的一些话。我们刚提到先知在这一章里面隶属百姓的罪，除了拜偶像之外，拜偶像就占了十诫里面的两条，对吧？哦，除了拜偶像以外，我觉得他着重于十诫里面的另外几个诫命，一个应该可以算是第三诫吧，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那些先知其实是为了私己的利益，为了讨百姓喜欢，以至于他们冒神的名说的话其实是自己说出来的话，我想这个应该算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另外特别是第八诫到第十诫，因为那里特别提到贪恋别人的财物啦，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牲畜啦，或者有偷盗还有陷害人说谎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些人贪图并且侵吞别人的产业，可是总有一天神要连他们自己的产业都要拿走归给别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律，神的律。你知道神很看重要我们学习满足于自己所有的，知足是很重要的，而且知足还有一个更升华到更高的境界的一个样式，就是以神为乐，就是以神为乐。我讲的知足可能只局限于你已经拥有的，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你就应该要觉得满足。可是这不是说你不求上进不想要得到更多，而是当你想得到更多的时候，你要进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是以神为乐，你知道你想得着的都在神那里，事实上那也是你所拥有的，因为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得着神了，不是吗？我们都说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那他是万有的主，你能不能以他为乐，能不能这样就觉得满足？所以如果有人他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始终觊觎别人的财物、别人的地位、别人的名声等等，而且有可能因此就用极端的方式甚至不法的方式去取得，迟早有一天神判断说，迟早有一天他连他自己原来拥有的都要失去。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扫罗王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被拣选为王，不是吗？那是一个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拥有的福气，不是吗？他只因为那些妇女们，那些天真的妇女们 把千千归给他，把万万归给大卫，那就受不了。他没有觉得他有千千已经是神很大的恩典了，因为他根本配不上那个，他们四十天之久根本不敢跟非利士人打仗，还把千千归给他，他应该已经觉得很满足，他没有满足，对不对？他手上拿着千千望向大卫的万万，受不了，活不下去，晚上睡不着觉了。我们都有可能这样，对吧？你不要只想到扫罗，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次我们真的很认真的数算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而在那里面充满了感恩。我真的觉得神的儿女应该经常这样做，甚至你每天早上起来就做这一件事，想到我居然今天醒来心脏还在跳还可以呼吸，就觉得充满了感恩，对吗？然后再继续想到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我们充满了感恩，你才会真正的知足。而一旦你遇见冲击，你突然看到一个别人拥有你没有的东西，你那个时候应该再复习一下，再回来里面问自己拥有什么。不要像扫罗一样。你知道圣经还有另外一个人，是我们最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讲到那里，我预备的讲章，所以我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很快我们就要开始讲以斯帖记的故事。那里有一个人叫哈曼，记得吗？他就是这样被波斯王高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地位。他只因为他每一次经过朝门要进上早朝的时候，他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因为其他的官员都在旁边向他下跪了。这么大的荣耀在那么多的群臣里面，那些群臣应该有不少都是很高地位的人，甚至有一些其实比哈曼更有才华的人也有可能，可是他们都向他下跪，可是他就是看到有一个人没有这样做，他就睡不着觉了。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典型的例子，跟扫罗一样，至终这两个人都一样，连他们自己原来有的那些他们不去数算的恩典都失去了。但愿我们都学习重看自己所拥有的，去数算而且宝贵神已经给的恩典。如果我们真的渴慕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向着神仰望神追求神，渴慕从他更多得着，而且逐渐的我们把我们所渴慕的放在施恩的主自己身上，我们想要更多得着他自己。在这一方面，大卫还有保罗，新约时代的保罗，都是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你看大卫怎么样数算他拥有的，在诗篇十六篇第五节第六节吧，我们可以来看诗篇第五十六篇五节六节，我们来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不要说大卫作王，他拥有整个国度，当然可以这样说，可是我相信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在指他的国度，因为他讲的是属灵的事情，他讲的是神自己是他的地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将来那些，我们回到弥迦书，将来那些归回之民、余剩之民，将不会像这两章提到的他们的祖先所行的罪恶，而会起来寻求主自己，他们就将要经历复兴。这是第二章最后两节讲的话，我们可以来读这两节。 弥迦书三章十二十三节，我们刚读过了，你自己再读就好了。这里有提到这些话，所以先知在说了许多审判的话之后，仍然提到神将要做复兴的工作。先知的信息常常都这样，他不会迷失在他讲的审判的话里面，他不会因为有那些审判的话之后，他就全心想着要让大家都知道他的话会应验，他是伟大的先知，想的都是这些事。他不会的，先知讲了审判的话，但他心里面想的是希望神的百姓不需要受这样的审判，所以就让神有机会借着他们讲出复兴的话语来。到了第三章，弥迦将要提到那些百姓中的领袖，各级的领袖怎么样不尽职。他们因为不尽职，所以神的百姓得不着建造，得不着栽植培育。所以后来神就说他要亲自来耕种那块田，这是我们提到的后来在耶利米书被提到的话。我们最后来读这一段经文，第三章，下一次我们会从头讲第三章，可是我们最后来提到这个，从第九节到十二节，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就提到那些百姓中的官长怎么样不尽职。十二节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对吧，就是本来是百姓中的领袖要来栽植培育神的百姓的，他们却不尽职，他们只注意自己口中所吃的，他们自己得到的利益，所以神要亲自来耕种这一块田。而既然这些本来应该来栽植的人他们没有尽职，也就是他们所栽种的其实都是杂草，所以当神要来的时候他必须先来耕田。耕田就是要用犁把土都翻出来，对不对？把那些杂草都拔掉或者翻出来，让它不能继续生长。经过犁田以后，那个田地像不像田地啊？不是啊，像是乱堆而已啊。可是那个之后才能够开始栽种，所以这是先知在这里的信息。他在西西家的年间讲这些话，而西西家王听进去了。很好。
常牧师他选了一首十诫歌，我们先来唱。 来唱颂赞诗选316首神的恩典。我们要多多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才能不会落入贪心的里面。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16首。